欢迎大家的观众，我们超火空中会议中心参与探讨固定资产管理是中国集体系统开发案例的电话会议。而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超火产品经理刘友豪。那本次会议呢，将由我担任主持。那在这里要感谢我们电话会议服务商 GNET 全域电话会议公司对本次电话会议提供的技术支持。那其实本次固定资产内控的这个电话会议已经是我们第二次举办相关的这个活动了。我们之前也举办过一次这样的电话会议，那这次呢可能会从不同的角度来谈这方面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其实也是希望更多的这个固定资产管理的同行能够加入我们这个经验分享的这个同行圈，将您的困惑或者您的这个管理成就和其他的同行呢进行交流和分享。那我们相信通过和不同公司不同行业的这个同行一起探讨固定资产管理之道，一定也会帮助您拓宽管理的思路。那今天我们的活动呢，就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中油鼻涕石油有限公司固定资产会计主管 Rachel 雷为我们分享他们自行开发固定资产实物管理系统的这个过程。那我们都知道，要管理好固定资产，一个高效的系统呢会帮助我们减少人力，提高不少的效率。那今天我们就围绕 Rachel 给我们分享的这样一个案例呢来一起探讨系统开发的这个前中后三个阶段应该考虑哪些因素，注意哪些问题。希望今天我们的活动能够给各位带来全新新的启发。那今天的活动除了我们邀请到的这个中油 BP 的 Rachel 和我们分享经验，我们同时也是邀请到这个华东汽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华东区工厂财务经理李晨和上海施耐德配电电器有限公司的这个 Finance Controller 罗尔章担任我们的这个特邀观察员，与我们一起探讨这方面的话题。那另外呢，今天其实也是来操作的老朋友了，所以今天也是给他一个特别的任务，在这个分享过程当中呢，由他来担任我们的这个嘉宾主持。那其实我们是鼓励在整个电话会议进行当中，电话机旁的这个同行能够随时拨号进来参与我们的探讨。那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就千万别错过这样一个机会，可以和我们嘉宾一起来探讨，一起来分享。那把您的困惑说出来，那让我们的嘉宾帮您一起解决您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我们嘉宾分享和探讨呢会持续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那最后呢，我们会留一刻钟左右的时间呢，给各位电话机旁的财务同行与我们的嘉宾做这个交流和互动。那如果需要使用的同行，到时就可以拨打我们客服电话02120205678，转101130与 S Console 的这个许小姐联系，她会告诉大家参与互动的方法。那我想还是依次让我们各位在场的嘉宾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首先，从您这边开始吧。
嗯，好，非常感谢悠悠，也非常荣幸加入到这样一个交流平台。我来自中油 BP 石油有限公司，负责固定资产内的投资和管理。我叫雷小雷，中文名是雷志荣。谢谢。
好的，还
得有
我们的
节目。嗨，大家好，下午好，欢迎又回到我们这个空中大舞台，这个 Sample 的今天的一个固定资产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模块。我是李宇泉，我是优化工具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之前也参与过一些关于固定资产还有 VIP 的一些活动，觉得从中吸取了很多的一些经验，比较好的一些操作的一些亮点。然后今天也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中油 BP 的这个比较特别开发的一个固定资产的模块，然后我们再一起去分享一下它的一些很好的一些成果，更加探讨一些比较现在比较在我们工作上遇到的一些常规性的一些问题。谢谢大家。
好，谢谢 Steve。 那也欢迎我们的新朋友罗拉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施耐德。喂。
喂，罗拉，您说。
大家好，我是罗尔章，是来自于施耐德集团的。我这里现在目前负责的是内部控制以及是投资管理，所以说对于这次是非常好的机会，能够给我们一个平台来看一下固定资产管理这样子一个对于很多公司来说是非常重视的这么一个方面的一个控制，能够如果说在这一次上面能够得到很多的一些经验交流的话，那将是我非常荣幸的。
好的，谢谢罗马。那下面就交给我们的这个 Rachel， 并且是邀请我们 Steve 在这边来担任一个嘉宾的主持，好吗？
好，
对了，好。
那而且我们就先开始，就是跟大家分享，就是中油 BP 这边新开发的一个固定资产管理的一些模块，然后事后我们大家再来参与一些讨论，好吗？
好，行，好，谢谢，
谢谢，
好，谢谢指令。 是这样，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借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同行一起讨论关于固定资产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因为我这边呢，在中小 BB 石油有限公司主要是负责所有的投资类资产的管理，其中固定资产所占的比重是最大的。我们目前因为针对性可能在整个管理过程当中发现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就自行开发了一套系统。这套系统的名字呢，我们称它为户籍式的实物管理系统。首先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主要是分为这样四大个模块。第一个呢是系统开发权的评估，第二个模块是系统开发控制，第三个模块是试运行和实施过程控制，第四个模块是后续的功能完善。当然我们最近几方呢，因为系统是我们自行开发，所以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考虑的不尽完善的地方，所以也希望借这个平台跟大家来一个分享跟共识，也希望大家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建议，以利于我们后期的完善。首先我们从系统开发前的评估开始。因为任何一个系统的开发的时候呢，它实际上是基于我们的管理和业务的需求。因为在中油 BP 石油有限公司，就是一家就是以油品加油站为主要业务的一个公司，在我们的主要经营范围呢是在广东省内，到目前为止主要是有400多家的加油站，分布比较广，几乎是涉及到了广东省的每个市。所以呢，就是我们主要呢在前期的过程当中主要是发现了这样一些问题。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呢，就是基于是系统方面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以前所用的是采用的是股东方中油中石油它统一的一套资产管理系统，我们称它为 ANIS 系统，它的全称是叫做 SS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那么这一套系统呢，它其实是更加侧重于我们的价值管理，比如说我们固定资产的录入、资产卡片的建立，以及它后期的折旧啊、摊销、减值或者是报废等等。这次的话呢，它的主要功能呢，主要是它的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跟中油的另外一套系统，就是 FNIS， 是财务处理系统相对接，起到一个辅助账的作用。但是就是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我们就发现如果想真实的反映一个实物的变动状况，那么在这套系统里面的话呢，所提取到的信息的话呢还是有限。这是系统方面的。另外一个条件呢，就是基于管理方面的要求。因为任何一家公司它的固定资产管理，我们走到了管理走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呢，实际上责任已经是非常的清晰。但是我们同时也会发现，因为一直以来讨论的呢可能都是纸质的一些审批流程，所以的话呢，作为财务来说要来清晰的反映资产状况，你会发现纸质的一个审批流程它实际上跟你的账务处理之间是存在一个时间性的差异。那么这个时间性的差异呢，如果在一定的可控范围内，比如说是在同一个会计期间，那么这样对你的资产负债表啊就产生的影响还不是特别大。如果存在跨期的现象，实际上可能会造成一个账实不符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现有的一个 ANIS 系统，它实际上它的操作实际上只是财务总部的一个，比如说是我们这个 team 的一个人，但是呢实际上业务部门的话呢和资产管理部门、资产使用部门，他们实际上是不能参与到系统的操作和查询当中来。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所能掌握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平时所采用的方式也都是一个 Excel 表格的方式来进行信息传递。那么实际上的话呢，就无论是在信息的安全性、完整性，还是在传递的效率上面来看呢，是速度方面来看，都是不能满足现在的管理需求。另外一个方面呢，从业务的角度来看，我们日常的话呢，在现有的那个信息管理系统里面，我们往往对这，因为是侧重于资产的价值管理，所以当一项资产呢，当它报废以后，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财务的账面价值为零的情况下，它就不再参与一个管理了，也就是对这项资产去进行信息跟踪就已经不再有，除非是你通过其他的就是系统外的信息进行跟踪，比如说 Excel 表等等的。那么基于对以上的一些问题的一些反馈呢，那么经过我们这边就是成立，然后经历过管理层的一个审批，然后呢我们就开始了进行启动的项目，就是看能不能通过我们自己来开发一套系统，然后呢满足我们现在目前的管理和业务的需求。然后站在那个技术开发的一个角度呢，我们现在进行了这方面的一些评估。 因为我们作为项目组来说，我们这边的主要成员的话呢，其实一大参与部门就是我们的 IT 部门。任何一个系统的话，就算是我们有明确的一个业务和管理需要，但是如果说在技术方面是不可行的，那么可以说这个项目的话也是不能够持续的开展和运行。所以的话呢，我们在进行前期探讨的时候，就是我们的 IT 部门就一起参与进来，对整个的项目可行性进行一个分析。那么我们作为技术可行性的分析的时候呢，主要是分为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现有在我们现有的一个网络的一个信息平台的基础进行一个评估。第一个就是在我们公司这边啊，其实实际上已经有一个 IT 的一个技术服务中心，它的覆盖面呢已经是覆盖到了全网络，也就是400多家油站，而且呢它有一个非常统一的一个管理新一个信息管理平台，然后呢能够24小时的接收油站的一个报账信息，并且呢就是每天定时发送报账信息解决的这样一个频率和它的汇总数据。其次呢，就是因为现在的网络呢在我们公司里面它有一些内部的一些，比如说在油站它有一些参与到内部的一些信息管理平台当中，它是其中的一个查询者，同时也是个使用者。所以呢基于这样的一个平台的话呢，我们就评估了一下说，如果我们在此基础之上然后来完成我们自己的一套信息系统开发还是可行的，因为不需要做另外的一个网络，同时我们 IT 部门已经有了这样一个好的基础能够支撑我们来进行网络的实施。接下来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还有一个方面 IT 部门这边因为前期我们公司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系统，比如说我们的 IMS 系统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一个零售的管理系统，它实际上已经开始完成了它的一个上线运行，所以的话呢，而且它跟我们资产管理系统实际上有一些通用性，所以基于这以上的基础呢，我们 IT 评估出来说，其实如果要上这样一套的实物管理系统实际上是可行的。第三个方面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开始了对供应商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这边刚才介绍过就比较特殊，因为又使用的系统呢就是账务管理系统和资产管理系统，使用的是来自中油方的系统。那么我们现有呢有一家供应商就是专门负责对这两个系统进行后续的运维，所以呢相对来说他们对我们的就是财务管理体系和我们的实务的价值管理体系相对来说会比较熟悉一些。那么我们经过了一些评估之后呢，我们最终就还是选择了这样一家供应商。因为我们这套系统开发的目的呢，我们主要是一个是解决目前的一个实际的业务需求，另外的话呢其实最终的目的财务的话都是以报表来说话，所以呢相关的业务的数据能够自动集成到我们的就是财务信息平台里面去呢，这个才能起到它最大的一个作用。所以的话我们选择这家供应商的话的目的也就是为了完成从一个业务到一个财务数据这样一个完整的信息流。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在我们系统开发过程当中的一个控制。因为在做任何的系统开发的时候啊，实际上我们这边也是都是最主要的话呢，也都是对我们的流程进行一个回顾以及一个论证。因为我加入这个项目组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当时的供应商是已经选择了，那么我加入这个项目组之后开始担任项目经理呢，那么做的第一件事情实际上也就是邀请我们项目组的所有成员然后参与到我们的所有的流程的回顾当中来。我们的项目组的成员呢，其中主要的包含第一个就是我们作为我们也是一大业务部门，就是财务部门做主导。第四我们邀请了我们的 IT 部门做技术支持。第三方的话呢，那就是我们的开发商他是主要的成员之一。另外一方的话呢，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用户部门，因为我们有400多家油站，未来这个系统最大的用户也就是我们的硬件部门。所以呢我们从项目一开始是在硬件部门指定了一位责任人员与我们进行一个完成的对接，就是从我们项目的研发开始一起来参与。所以就是有了这几方面的结合以后呢，我们就开始一起对我们的现有的业务流程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回顾和论证。这个因为传统首先的话呢，我们涉及到的业务的流程主要是包含与固定资产相关的一个全，就是它全生命周期的过程，就是从这个资产的产生，比如说固定资产的它的转资以及它的资产产生的建议，以及到后面的它的业务的变动，比如说它的借调啊，还有它的就是相互之间的那个债托， 还有报废等等，还有盘食物盘点等等，这样一些模块都在里面。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食物在已经报废以后，那么资产信息的话呢从系统当中会消失掉，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然后就相当于在我们在这个流程架构的时候，就把食物它后期实际出质的部分就已经纳入进来了，所以它就相当于是包含了这个食物的全生命过程。具体细节性的方面呢，就是首先呢，就是在资产的转资环节的话呢，我们在进行业务流程回顾的时候，我们同时把其他的系统的话呢也一起纳入进来。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的话呢有一个专门的一个采购的一个管理信息平台，那么我们在对这个系统进行开发的时候，同时考虑了与其他系统的一个对接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的采购信息平台，比如说它的收单的信息作为我们的一大信息源，那么我们同时的话呢也当时就考虑对这个系统呢进行同步的改造。比如说它的从它的信息的收集，从它本身的一个审批流程，再到它最后的报表的出具，都跟我们这个系统呢是它的信息是完全可以匹配的，就是两边的信息可以通用，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那么再次呢，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在调拨，调拨的话呢，以前我们可能存在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业务信息可能就是从有相关的审批部门，然后呢调拨的双方进行了相互确认，然后就可以了。但是实际上这个信息传递到财务是滞后的。那么我们在整个的论证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实际上这种调拨它实际上主要是在同一个区域之内发生，所以我们就设定了就是说在只要是在这个区域的区域经理他能够同意的情况下，我们就能然后调拨双方的话能够确认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权限可以放给调拨调拨双方进行这样一个控制。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一个系统业外关键控制点的衔接，这个呢是我们 IT 部门对我们一再强调的一个模块。因为在一个系统的开发过程当中，我们不太可能实现一个就是一个全开发的一个审批流程。因为我们这边比如说我们跟中游的话呢其实是一个体制内的，因为中游是控股方，但是我们跟他们存在很大的一个区别是大家的组织架构不一样，这样就会决定我们审批流程是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的话 NIS 当中的相关的一些审批流程在我们的实际业务操作过程当中的话呢可能有一些不太匹配的地方，就是我们这边我们自己比较独特的一些地方，就是根据我们这边合资公司这边的审批组织架构去决定的。那么我们在考虑这个系统内外的关键控制点的时候呢，就是既要考虑这种特殊性，就是我们公司又要考虑一个就是说要与我们内部但是我们控制的一些关键点相结合。所以呢就是我们就设定了，就是有我们在进行流程探讨的时候就设定了有一部分的流程我们是走系统内的审批，有一部分的流程呢我们是走系统外，那么这两部分结合起来才能够保证这个系统能够顺畅的进行下去。否则呢一方面如果叫全流程全过程的一个审批程序放在系统里面会增加系统的负担，同时实际上呢你可能因为网络的等等的原因造成这个审批流实际上也会比较滞后，或者说它不能满足我们的时效性的要求。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说你是把它全部很多关键性的环节是放在系统外，那么进行你查询的时候你不太能清楚，那么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和过程后你就不太能清楚这个点到底是后在了哪个地方，或者说它已经走到了哪个过程了。那么说到第二个业务控制的第二个模块呢，就是说对于业务部门一个统计需求和它的分析。因为实际上在一个项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项目经理这个角色所扮演的角色，从项目管理的角度，它是一个比较尴尬的角色，因为实际上它所承担的责任会比较重，但它实际上所他的管理权力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是沟通协调的话呢就是非常有挑战性。但是在我们这边比较好的就是说因为管理层的重视，所以呢在整个资源的调配方面呢我们相对来说就取得了很多，就相对开了一个绿灯，就取得了很多部门的支持与配合。所以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因为作为业务部门，尤其像刚才介绍的运作部门，它是一个最大的用户，如果我们希望它将来能够使用这套系统，那么我们就必须能够满足它的业务需求，才会得到它最大的支持，也能够才得到它能够提供最大的资源给我们。所以呢在我们考虑这套系统的开发过程当中，我们就邀请它加入并且充分征询他们的意见。 但是呢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作为项目经理可能需要做的一点就是说，在统计了各方的需求之后，也要不断的去寻求一个平衡点。因为各方的需求的话呢，可能他也会站在自己本部门的一个角度，他会考虑自己的关键客户、自己的管理需求。那么一个系统的话呢，虽然我们是为了满足管理需要而设置的，但它并不是万能的，而且每个不同的部门的需求碰撞到一起，可能会有一些冲突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大家来一起来融合，那么找到一个能够让我们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个控制点。那么第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呢，就是我们各个业务部门的需求是为了我满足的需要，但是有一些需求的话呢，是我们目前能够达得到的，比如说我们现有的信息平台，我们现有的管理体系是能够做得到这些，而有一些是我们现在无法，就是暂时目前来看太紧要，或者说它是我们下一步在更高的管理，在更高的管理平台上才能够去实现的。那么我们就把我们这些业务部门的需求呢，就是为它进行一个划分，就比如说我们目前现有阶段我们能实现什么，那么等到第二阶段，比如说我们项目的第二期，我们再来去实现哪些需求。那么系统开发控制的话呢，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系统控制方面。因为刚才谈到的就是业务流程，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回顾。那么一切的只有对业务流程确认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在系统当中把它变换成一个可实现、可以可实操、可实现的一个系统。那么这个时候的系统的流程的设计和实现呢，其实我们在前面跟各部门讨论业务流程的时候，实际上都已经在就一起在画这个信息流的系统的一个流程图。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是作为就像作为项目组的成员，作为我们甲方呢，其实是需要去控制的话呢，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在做一个供应商的一个质量把控方面。因为作为我们这边来说，我们通过跟供应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交流，我们发现有这样几件事情是会经常会去困扰我们。第一个呢，就是说开发商他可能相对来说的，他对我们的财务体系，对于我们的资产管理体系还是有一定的熟悉程度，但是它对于我们真正的业务流程不是太熟悉。那么如果说它一旦对我们的业务需求产生了某种误解的话，那就会导致它的开发肯定是要抢机会的，跟我们的需求就会南辕北辙。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整个开发流程过程当中，为了进行质量，为了取得质量保证呢，我们就采用一种周例会的形式，然后确认这个项目的进度，就是定期去反馈我们项目开发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因为开发过程当中的问题的时候呢，首先你要去分析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基于开发方他本身的理解问题还是开发能力，或者说是基于我们现在对于我们目前我们自己业务流程的话，实际上都还探讨的不够深入，还是因为我们的专业的测试人员他在测试过程当中他对这个本身要测试的内容有所误解，这些都是产生问题的一些原因。那么我们所以的话呢，我们就采用周例会的形式，大家一起来共同商讨，就是对这些问题的话呢进行一个分析以及确定下一步的一个进展。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很关键的，就是对于一个专业人，就是要确立在项目组内部一定要设置一个专业的人员进行一个测试。因为我们这边的话呢，就是 IT 它经过前面就是其他系统的开发，就是跟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说在项目组如果能够设置一个专业的测试人员，就比如说开发方他已经开发好了一套系统，那么他交给我们的时候一定要经过我们内部测试，而这个测试人员他的一个对业务理解的一个水平一定要高于这些开发商。所以的话呢，这个专业测试人员首先是他的业务的理解的水平一定要高，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的沟通能力一定要强。那么现在讲到了就是关于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试运行和实施过程当中的一个控制。我们在我们的试运行过程当中，试运行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是选择了时点，就是刚才说的我们的专业测试人员进行了全面测试，并且呢经过了项目组最终就是我们来了一个全方位的测试之后，我们才开始进行试运行。那么试运行的这个使用单位的选择呢，我们刚开始采用的是在我们广州大区中心区采用有20家。之所以选择广州中心区的20家呢，因为我们这边的 headquarter 呢办公地也是在广州区，项目组当然也是在广州大区，那么这个因为地域的原因呢，我们沟通起来会比较方便。另外广州中心区它的业务量相对来说会比较大，那么对它进行一个测试的话呢，对我们整个 业务流程的话呢，才能够有到起到一个检验的作用。另外像广州中心区，因为它也是一个核心区，它里面的相对来说它的油站的管理人员的素质会比较高一些，那么它在反馈问题的时候，它的这种沟通的及时性和它的这种敏感度也会相对会高。那么它提出的建议的话呢，可能就会是将来未来400个油站的经理可能会提到的问题。那么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试运营之后呢，我们就是准备全面推广。全面推广时候的话呢，这个时候我们借助了我们培训部的一个力量，就是事先对所有的就是未来的400多家油站的经理呢，进行全面的培训。这个培训的时间我们大概是持续了一个月左右。另外一个呢，就是做了前期的准备呢，就是要对所有的网络环境进行部署。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刚才说了，我们有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一个 IT 的一个信息支持部门。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要进行盘点呢，我们用的是现有的就是零售系统的一个盘点枪，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对所有的盘点枪进行一个我们实物管理固定资产盘点的一个系统的安装，那么它要对它的程序呢进行重新的测试等等，这些都是在软硬件的环境里面我们所要关注的地方。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对它的业务和我们对使用部门呢，对它进行了一个业务和系统操作方面的培训。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我们要同步完成的一个事情，就是管理手册的更新。因为我们这边的话呢，就是专门针对运作部门，我们在公司内部设立了一个运作手册，就是对他们在公司运作，就是油站运作的全方位的，就是操作呢流程进行一个指导。那么我们这次在更新与我们固定资产管理相关的部分的时候呢，同时也就把我们这个实物管理系统当中，它的系统的操作也放入进去了。那么也就相当同时的话呢，就是把使用部门的职责更加明确的显示在里面，包括这些操作的时效性啊等等，它的考核办法等等，同时纳入这个它的管理手册里面去。也就相当于的话呢，就是能够让这个使用管理体系的话呢更加全面一些。在最后一个，我们在今天在分享的一个最后一个模块呢，就是一个后续的一个功能完善。我们这个系统呢，从2009年12月上线开始，到现在已经走过了一年多的时间。那么在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我们发现，在实际使用过程当中，我们发现，虽然我们前期进行了很多次的论证，但是实际在业务操作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实际上可能前面所预测的一些情景啊，我们所设想的一些情景跟结果呢，可能还有些不够的地方，所以实际业务部门也会在使用的时候呢，向我们反馈一些信息。所以我们在后期的话呢，也会定期对我们使用过程当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呢，进行不断的一个收集和回顾，还有继续进行一个论证的一个过程。首先呢，就是我们从管理的角度呢，就是对现有的一个业务的控制流程进行一个全面的回顾，就是发现有哪些地方我们前期设定是需要去控制，但实际上经过这些就系统一年多的一个磨合，实际上我们现在认为它已经在我们的生活范围之内了，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话呢，把它就是它的风险级别给它降低。那么有一些呢，可能是以前我们未预测到后面新产生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提高它的风险级别，同时要在系统当中对流程进行一个适当的修改。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关于一个系统方面的，就是刚才也说用户部门呢，它可能作为最大的用户，我们之前设定的这个操作流程，比如说这个界面哪个按键，或者说它翻动的这个频率啊等等的话呢，就是使用部门实际上在使用过程当中，它可能会说不太定义，或者说就是它使用起来不太方便，或者它认为在效率方面实际上是在影响它的，那么这个时候在后期我们就会就针对一些操作便利性进行一些完善。还有呢，就是业务部门的话呢，实际上之前他也会提出对这个系统提出他各自的需求，但实际上随着就是现在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个是我们公司现在就开始推进了一个精细化管理这样一个专题的项目，所以各业务部门他就会有一些新的需求的产生，那么这个时候呢，作为我们这个项目组的话呢，也要去不断的去收集他们的建议，然后不断的在我们的系统里面进行完善。尤其是报表体系这个方面，因为现在我们以前的话呢，就是很多的报表都是从财务来出具，但实际上随着现在精细化的推进呢，很多的数据实际上是业务部门自己去收集跟整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在系统当中不断的去扩展它的一个报表体系，这样子来去实现。 整个的其实我们这个系统在整个开发过程当中，我们觉得比较核心的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对我们在就是一个是就是把我们这个业务流程的话呢做了一个源头，由业务流程作为触发点，然后在我们系统当中完成了我们资产信息的更新，以及我们财务的账务处理到最后的财务报表的出具，这样完成了这样一个整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把我们以前就是不能够控制的地方把它能够加入进去，比如刚才跟大家举的一个例子，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一些资产呢在我们通过了报税审计以后，它的信息呢仍然在我们这个系统当中留存，然后呢继续要开始盘点，等到这个实物资产呢它真正的就是处置掉以后，比如说真正把它拆卸分解，或者说直接的把它毁损掉了，那或者是我们把它变卖，这样的过程呢我们都能够通过这个系统能够看得到。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在整个论证过程当中的把我们的一些就是我们的一些方式方法，比如说我们的盘点，以前都是采用 Excel 的盘点的方式，我们现在采用了盘点枪，这个呢能够提高我们的效率。以前的话呢我们全网的盘点最快需要两个星期，但是现在的话我们通过那个就是很多工作日就是全网的可以全部完成盘点。那么盘点的时间呢，我们以前从一个邮件它可能从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需要盘点，现在在网络稳定的情况下可能半小时到一小时之内基本上就可以完成。那另外一则呢是比如说像我们在盘点这个环节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网络400多家邮站，你如果需要它在同一个时点去完成盘点是不太现实的，而且要不能影响它的正常运作。如果是在制造业可能会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点，比如说你所有的物料啊设备里都不以静止的状态下完成盘点，但是对于我们这么大一个网络不可能让它静止下来。所以呢我们就是在这里设定的三个功能，就是我们和我们每一个盘点都是由总部直接发起盘点，然后呢这个发起盘点的时候这个信息不开始截流，作为我们财务报表的依据。同时呢全网络在进行盘点过程当中，那么它真正开始盘点的时候它才去确认，它才去做一次盘点计划的确认，那这个时候系统又会把它当时这个确认当时的这个资产信息把它截留下来，这个才是作为对管理对它资产使用部门它的资产管理的绩效的一个考核的一个依据。这样呢就是然后呢在我们内容组部来搜集这个盘点结果的时候呢，系统就会自动的把这个发起盘点计划到使用部门它确认盘点计划之间的这个时间差系统进行一个自动的一个抵消。那么我们集团总部收集到的这个信息的时候，就会发现哪些盘点行规、区域的盘点行规是我们正常工资范围之内的，是正常业务引起的，哪些盘点行规才是真正的行规，这样就便于我们集团总部进行分析。这个就是我们目前系统当中的一些主要的功能。谢谢，我的分享呢就是到这里，就非常的少。因为我们现在还在一个摸索阶段，因为这个系统呢是从无到有，我们自行开发，所以过程当中可能有很多的不尽完善的地方，我们也很想听听同行的意见。